卢思道从父兄昌衡。卢思道，字子行，范阳人，祖父卢阳屋，任北魏秘书监，父亲卢道亮隐居不做官。卢思道聪明爽朗，才思敏捷，通达洒脱，不受拘束。16岁时遇到中山刘松，刘松替人写碑铭拿给卢思道看，卢思道读后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，于是感慨奋发，闭门读书，师从河间行子才。后来卢思道又写文章拿给刘松看，刘松又不能完全理解，卢思道于是叹息说，学习有好处，岂是徒然的呢？于是向魏收借真义书籍，几年之间才学都很著名，但他不注重操行，喜欢轻视侮辱别人。北齐天宝年间，魏史尚未出版，卢思道已经能背诵，因此遭受严重的鞭打侮辱，前后多次犯过失，因此得不到升调。后来左仆射杨遵彦向朝廷推荐他，他初次做官任司空行参军，长期兼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在中书省值班。文宣帝去世时，当朝文士各写挽歌十首，选择其中好的使用。魏收、杨修之、祖孝直等人不过得到一两首，只有卢思道独自得到八首，所以当时人称他为八米卢郎。后来因泄露省中机密，被贬为丞相西阁祭酒，历任太子舍人、司徒录侍参军，每次任职多被谴责侮辱。后来因擅自挪用库钱，被免官回家。曾在冀北惆怅感慨，作五言诗表达心意，人们认为精巧。几年后又任京畿主簿，历任主客郎、给事黄门侍郎、代诏文领馆。周武帝平定北齐，授予他仪同三司，追召他前往长安，与同辈杨修之等数人作听禅名篇，卢思道所写的词意亲切，被当时人看中。星野与信遍览所有同作的诗篇，深深赞叹欣赏。不久因母亲患病回乡，遇到同郡祖英伯及从兄卢昌妻、宋户等人起兵作乱，卢思道参与了。周朝派驻国宇文神举讨伐平定，依法应判死罪，已处于死刑中。宇文神举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把他带出来让他写录簿。卢思道提笔立即写成文章，没有修改，宇文神举赞许并赦免了他，后来任命为掌教上士。高祖仁丞相时升任武阳太守，这不是他喜欢的。作《孤鸿赋》以寄托情怀说，我立志学习的年龄，从家乡游历京城，便遇到了解我的人，先后受到各位公卿的眷顾。20岁时刚进入朝列，谈论的人言过其实，于是窃取了虚名。通人杨令君、邢特进以下都分庭治理，道喜相迎，提携吹捧，增长我的身价。但我的才能本来驽钝拙劣，性情确实疏懒，对于势力或职淡然不经营。虽然被朝廷束缚将近30年，但独往之心从未离开怀抱。舍生不和顺，有少气之病，分服作孝，做东原太守。大河之滨，沃野满眼，喧嚣事物既已并除，与鸟为邻。有一只离群的大雁被罗网捕获，乡野之人驯养后进献给我，我把它放在池亭中，早晚赏玩，既用来消忧，也借此减轻疾病。周易说鸿渐于陆，羽翼盛大。杨子说鸿飞冥冥，高飞远去。淮南子说冬归节时，躲避暑热。平子复说南御衡阳，避开严寒。至于他哑不清音，远心高志，渊峦以下罕见与其为伴，但羽毛摧折在强音，与影为伴独自站立，着实比康，与鸡鸭为伍，不也令人悲伤吗？我50之年忽然已至，常言身世慨然多绪，于是作此赋聊以自慰。唯此孤鸿在羽虫中独善其意，实在秉受清高之气，远胜于辽节之冬。细毛将落，和鸣顺风，后兵云集，角翅排空，出自遥远的海岛，冒着霜露的迷蒙，惊惧挂鱼的密网，害怕落雁的虚弓。至于斗柄东指，女疑思月，于是远及于寒门，便轻举于玄缺。至于天高气素，摇落在时，既在怀朴笑聚同类，也在江梅引吭高鸣。磨翅削而凌厉，成丹气之威仪，迎着袅袅秋风，玩赏迟迟阳景。棚里芳春，洞庭初绿，整理赤羽，群服履玉，振雪雨而临风， 眼霜毛而后续，满足于江湖的金藻，饱食原野的蔬素。行列离离而高飞远去，响声拥拥而相续，洁白如齐国的冰丸，明亮似密山的华玉。至于晨暮清露，安止徐步，西西方舟，严谨成流，碧寒静竹，浮远水素，碧蜀岩归，绝墨云飞，望悬壶而为侣，比朱露而相依，厌倦天衢的明末，降临河主的芳菲。忽遇罗人设网，愚者不羁，泳池辽阔，陷入重围。开始则窘恕龙凡，忧惧刀俎，丧身绝命，恨失其所。最终则驯顺园庭，栖托池玉，以稻粱为恩惠，任凭从容安适。于是收斥曲颈，摒弃箫声，灭除烟霞的高响，闷逸江海的幽情。何时才能昂首奋逸，上临太清，高飞鼓舞，远破层城。禽视而不贵，小鸟故而相亲，怎能安于低头而无耻，岂能在冲天的荣耀。至于图南之羽，伟大而可羡，七节之虫，微小而不见，各逐天性于天地，不起怀以交战。不听咸池之乐，不想太牢之剑，与沉积共饮，同也服用膳。不扬声以显闻，起笑啼以求见，暂且寄行于沼纸，且平心于堂殿。其同荣辱而安然，承受君子的愚叛。开皇初年，因母亲年老，上表请求解职，皇帝下诏优待许可。卢思道自恃才能门第，多所欺凌，因此仕途停滞。后来又著《劳生论》，指陈时政，其词说：“庄子说，大快用生来劳累我，确实如此啊！我年已五十，衰弱到来，追思往昔，勤苦一生。”于是著此论，借此论说时事。罢之闲居，有客人拜访我，过了一会儿，举眉扬目地说：“生存是天地的最大恩德，人是众生中最有灵性的，所以与天地相配，在万物中称为贵。美丑愚智的差别，天上地下，行己立身的不同，入海登山。如今您生在华夏之地，九世亲族，天授俊才，万夫所仰，学问通晓经典和诸子，仰慕孔门之游，下文辞穷尽华丽雅正，比拟汉代之清，云行藏有节，进退以礼，不产不骄，无怨无喜，周旋于贵贱之间，从容于雨墨之际，何等宽裕。这是我所新鲜的。”我莞尔笑说：“没有思考吗？为什么说得这样过分？请您亲耳，让我为您陈述。人的生命都不如没有生命，在我的生命劳苦也够勤了。幼年时信奉教义，规行举步，从上而登，成年之后出仕受职，被仁义束缚，被朝廷牢笼，失去了自由的本性，丧失了江湖的远情，沉沦于风波，陷溺于跌倒，忧劳总至，事情不止一端。为什么呢？门第高贵已经招致管库之人的嫌忌，才识美貌又受愚庸之人的嫉妒，笃学强记龙骨之人因此侧目，轻言如河蟹，木讷之人因此救心。岂只是重熙春江，吃令腐蜀，向江都而长叹，赴长沙而不归，本来也如鲁国遇到臧苍，楚国逢着晋上，赵一为之哀歌，张生于是痛哭。北齐末年不遇清明之事，伸长脖子就套上龙头，无处藏身。段圭、张让只看金钱，贾密、郭淮心骚可厌，淫行以逞，祸及池鱼，耳听恶来之谗，足见龙逢之险。周朝末夜，右执辟王整户登阶，汉刘加倍举客之跟随交援，与此相比不算险，其人之手执马尾，与此相比不算危。至于杨长巨著之道，巨安镇策，武洛基田之外，栉风沐雨，三旬九十，不敢称皮，这样的服役不过是小事罢了。如今国运初开，四方和睦，帝王在上主持，魁龙在下辅佐，岐伯善卷耻于追随忧愤，便随悟光后悔跟随牧石。我年岁已秋，破镜之命，于情于理应当隐退，不能获得安逸。一夜从风，无损于邓林的茂密，双福退飞，不亏薄谢的游泳。耕田早景，晚夕晨星，等待南山的朝云，揽取北堂的明月。范胜九谷之书，观察其法度，催时四人之令，奉以周旋。陈丕缩立， 白屋皇冠之辈，西坛骨架，沾体屠族之流。浊酒满樽，高歌满席，恍恍惚惚，天地一指。这是野人的乐趣，您因此陷我吗？客人说，您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他人的用心请再论其梗概。我回答说，云飞泥尘，高低不同等，圆形方指，动静殊异。所以魔霄运海，轻视罗网于叟泽，五渠四照，呼吁抚金于山林。我晚年遇到昌盛时期，遂顺其微小的崇尚，观察人世的失意，目睹实路的艰危。深冬长夜，静言长想，可以泪叹伤心，流泪酸鼻。人生百年，脆弱短促已甚，笨居流电，不能言辞。回顾彷徨，数计之内，穷通荣辱，事不足道。但有见识的人少，无见识的人多，便狭局量繁庸浅近，轻浮险恶，急躁浅薄。居家则人面兽心，不孝不义，出门则谄于谄佞，无愧无耻。退身知足，忘了老子的名戒，陈立旧列，弃了周人的格言。悠悠远古，这种祸患已经积累，到了近代，这种蛀虫更深。范卿谦让之风，士身不继承，下书昏殿之罪，执政者心安。朝露未干，小车充满董，时之象，夕阳且落，灶盖填满盐，豆汁里。都像油脂像软皮，弯腰匍匐，吃恶求媚，事至自清。美言谄笑，助其欢乐，委哭假哀，为其治丧。尽通美酒，远共文蛇，艳姬美女，气如脱鞋，惊喜玉华，气同一迹。及至邓通失路，一簪之财无余，良计救诸，武侯之贵将起。先前求官买职，晚夜晨曲，卑躬屈膝的旧友，促狭上堂的夜客，开始则丧魂落魄，像牛胸玉兽，心惊色举，似夜弓箭龙。俄而击掌扬眉，高势阔步，结伴弃连宫之地，携手哭圣清之门。华车生尘，来如击剑，雀罗暂射，去如断弦。一密不填，山川不阻，千变万化，鬼出神入。做这些的都是衣冠士卒，或有技艺才能，不以不仁为耻，不畏不义，无愧于朋友，无惭于妻子。外表呈现厚貌，内里藏有百心，因此的穿青配紫，目周点俊，戴帽结人，后字聚敛，言歌妙舞，列鼎撞钟，耳卷丝竹，口饱真味。虽然舆论认为不对，但当权者不责备，莫俗愚昧，如此弊病。我则为时做小官，屏息穷居，甚耻奔忙，深怕贪冒，心若死灰，不盈事理，家无旦食，不费带钱。余引为半连任官职，将近数十年，奴钝拙劣，招致嘲笑，轻生所以告劳。天子在位，去雕饰反质朴，人之荣辱，实反何乐？封吏上载，内夫文教，方少重臣，外扬五节，推行于大道，浸润以纯风，举用必以才，爵位不滥受。那些手属两端之人，不欲衣冠簪缨，结党营私，扫除净净，轻薄之辈，灭影逃窜，立时变成锦鱼，良友化为芝兰。先前山货风俗，搅乱时听，骇耳讳目之事，如今全不闻不见，没有谁敢欺侮我。易经说，圣人出而万物睹，说的就是这个吧。一年多后，他被征召，奉命到郊外慰劳陈朝的使者。不久，遭遇母亲去世，很快又被启用为散骑侍郎，代理内史侍郎的职务。当时朝廷商议设置六卿，准备撤销大理寺。卢思道上奏说，尚书省有驾部，太仆寺应当保留。尚书省有刑部，大理寺却要撤销，这是重视牲畜而轻视刑民，实在不妥。他又陈述宫殿庭院不是施行杖刑的地方，朝臣犯有吃刑之罪的，请求用赎罪论处，皇上都赞许并采纳了。这一年他在京师去世，时年52岁。皇上非常惋惜，派遣使者吊唁祭祀。他有文集30卷，在当时流传。他的儿子卢赤松在大业年间官至河东郡长史。卢昌衡，字子君，父亲卢道乾是北魏的尚书仆射。卢昌衡小名龙子，风度神采淡雅，举止可为人效法，博览经史，擅长草书和行书。堂弟卢思道 小民士奴，宗族中都被称为英才妙士。所以幽州人有句话说，儒家千里驹，士奴和龙子。17岁时，北魏济阴王元辉业征召他补任太尉参军事兼外兵参军。北齐取代东魏后，他历任平恩县令、太子舍人，不久被仆射祖孝直举荐升任尚书经部郎。祖孝直常说，我任用卢子君为尚书郎，自认为对幽州无愧了。后来他兼任散骑侍郎，迎接魏老北周的使者。北周武帝平定北齐后，授予他司狱中侍的官职，与大宗伯胡司指一起修订礼令。开皇初年被任命为尚书祠部侍郎。高祖曾大规模召集群臣，让他们自己陈述功绩，众人都争相敬言，唯独卢昌衡没有说话。左仆射高炯注视他，感到惊异。陈朝的使者贺彻、周喷相继来访，朝廷常命卢昌衡接待应对。不久，外任为徐州总管长史，很有能干的声誉。吏部尚书苏威考核他说，德性是人的表率，行为是世人的准则。议论者认为这是美谈。他曾经行至郡仪，所骑的马被别人的牛顶撞，因而致死。牛的主人前来道歉，要求赔偿马价。卢昌衡对他说，六畜互相顶撞本是常理，这哪里是人的过错，您何必道歉？拒绝不接受赔偿。他性情宽厚，不计较小事，都像这样。后调任寿州总管长史。总管宇文述非常敬重他，把州中事务委托给他。一年多后升任荆州刺史。仁寿年间奉命持节担任河南道巡省大使，回来后因出使符合旨意，被授予仪同三司，赐物300段。卢昌衡自认为已到退休年龄，上表请求辞官，皇帝下诏优待不批准。大业初年征召为太子左庶子，前往洛阳，在途中去世，时年72岁。儿子卢宝素、卢宝印。李孝贞，字元操，是赵郡百人人。父亲李希礼是北齐的信州刺史，世代为助姓。李孝贞年少时好学，能写文章，在北齐出仕，任司徒府参军事。他简约沉静，不随便结交宾客，与堂兄仪曹郎中李骚、太子舍人李继杰、柏林人崔子武、范阳人卢寻祖结为生死之交。后来因涉策假科被任命为给事中。当时黄门侍郎高乾和亲信当权，向李孝贞求婚，李孝贞拒绝了他，因此有了嫌隙。高乾和暗中进谗言，李孝贞被外放为太尉府外兵参军。后历任中书舍人、柏林太守、司州别驾，又兼任散骑常侍、出使北周的副使，回来后任给事黄门侍郎。北周武帝平定北齐，授予他仪同三司、少典四下大夫。宣帝即位，转任吏部下大夫。高祖做丞相时，尉迟迥在相州作乱，李孝贞跟随韦孝宽攻打他，因功被授予上仪同三司。开皇初年被任命为冯翊太守，因犯庙会，于是以字行事。几年后升任蒙州刺史，官吏百姓安定，从此不再留心于文章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感慨叹息说，50年的光阴疏忽而过，两鬓垂白，精力已衰，做官的心意和文章的情趣一时都完了，可悲啊。然而每逢闲暇之日，就招引宾客，弹琴唱歌，饮酒作乐，终日欢愉。后被征召为内史侍郎，与内史李德林共同掌管文书诏令。但李孝贞没有处理繁杂事务的才能，很是治理不当。皇上谴责他，命令御史弹劾他的事，因此被外放为荆州刺史，死于任上。他所著文集20卷在当时流传。有个儿子叫李允玉。李孝贞的弟弟李孝威也有雅望，大业年间官至大理少卿。薛道衡，字玄清，是河东汾阴人。祖父薛聪是北魏的济州刺史，父亲薛孝通是常山太守。薛道衡6岁时成为孤儿，专心致志，好学不倦。13岁时讲习左氏传，看到子产辅佐郑国的功业，作国侨赞，很有文采，见到的人都很惊异。此后才名更加显著，北齐司州牧、彭城王高游征召他为兵曹从事。尚书左仆射弘农人杨尊彦是一代伟人，见到他赞叹赏识，授予奉朝请。 吏部尚书陇西人辛恕与他交谈，感叹说郑功业没有消亡啊。河东人裴彦评价他说，自从朝廷迁到和硕，我以为关西孔子很难再遇到，如今又遇到薛君了。武成帝做丞相时召他为继室，等到即位多次升迁至太尉府主簿，一年多后兼任散骑常侍，接待应对北周陈朝两国的使者。武平初年下诏命他与诸如修订、吴礼任命为尚书左外兵郎。陈朝使者傅增出使北齐，朝廷让薛道衡兼任主客郎接待他。傅增赠诗50韵，薛道衡贺诗，南北双方都称赞。魏收说傅增这就是所说的以引投鱼罢了。待赵文领馆，与范阳人卢思道、安平人李德林齐名，关系友善。又以本官在中书省当职，不久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仍参与太子侍读。后主时逐渐被亲信重用，当时颇有随声附和的讥讽。后来与侍中胡律孝卿参与政事，薛道衡详细陈述防备北周的策略，胡律孝卿没有采用。等到北齐灭亡，北周武帝任命他为御史二命事，后回归乡里，从州主簿入朝任司路上事。高祖做丞相时，他跟随元帅梁瑞攻打王谦，代理灵州刺史。大定年间被授予仪同，代理琼州刺史。高祖受禅即位后，他因事犯罪被除名。河间王阳弘北征突厥，召他掌管军中文书，回来后任内史舍人。同年兼任散骑常侍，出使陈朝做正史。薛道衡于是上奏说，江东小小一个角落，建越称帝为时已久，实在是因为永嘉以后华夏分裂，刘渊、石勒、苻坚、姚长、慕容氏、赫连勃勃之辈，妄自窃取名号，不久也灭亡了。魏氏从北向南，无暇远途，周其两方并立，致力于兼并，所以江表之人得以逃脱诸伐，积有年岁。陛下圣德天纵，光耀登基，功业比龙三代，平定统一九州，怎能容许小小的陈朝长期处于天网之外？臣现在奉命出使，请求以称藩为条件责问他们。高祖说，朕暂且含容养育，把他们置之度外，不要用言辞折服他们，理解朕的意思。江东人一向喜好诗文，陈后主尤其喜爱雕虫小技，薛道衡没有作品，男人没有不吟诵的。到了开皇八年伐陈时，他被任命为淮南道衡台上书吏部郎，兼掌文书。大军临近长江，高炯夜里坐在帐下对他说，如今的行动能平定江东吗？你试着说说。薛道衡回答说，凡是议论大事的成败，必须先以根本道理来判断。与共所记载的九州原本是王者的疆域，后汉末年群雄竞起，孙权兄弟于是拥有吴楚之地，晋武帝受命不久就吞并了他们，永嘉南迁，重新造成分裂。从那时以来，战争不息，困厄到了极点就会转向通泰，这是天道的恒常。郭璞曾说，江东偏安称王300年，还要与中原合并，现在这个运数将满了。以运数而言，这是必定攻克的第一条理由。有德者昌盛，无德者灭亡，自古兴灭都有此道。主上亲自践行公检，忧劳各种政务，陈叔宝却修建高峻的殿宇，雕饰的墙壁，沉湎酒色，上下离心，人神共愤，这是必定攻克的第二条理由。治理国家在于任用人才，他们的公卿只是充数而已。提拔小人施文庆，委以正事，尚书令将总指之施酒，本来就不是精锐之才，萧摩诃、任蛮奴是他们的将领，不过是一夫之勇罢了。这是必定攻克的第三条理由。我们有道而强大，他们无德而弱小，估计他们的士兵不过10万。西从巫峡，东到沧海，分散则势力悬殊而力量薄弱，聚集则守住这里而失去那里。这是必定攻克的第四条理由。席卷之势没有疑问。高炯高兴地说，你说成败势力分明，我现在豁然开朗了。本来是因为你的才学而看重你，没想到谋略竟如此。回来后任吏部侍郎，后来因选拔人才，有人说他偏袒苏威，任用人时有意这样做，被除名发配房领表。晋王杨广当时在扬州， 暗中让人劝说薛道衡从扬州路走，准备上奏留下他。薛道衡不喜欢晋王府，采用汉王杨亮的计策，于是从江陵道离开。不久有赵征他还朝，在内史省当职。晋王因此怀恨在心，但爱惜他的才华，仍然颇为礼遇。几年后被授予内史侍郎，加上仪同三司。薛道衡每次构思文章，一定静坐空斋，靠着墙壁躺着，听到门外有人就发怒，他沉思到这种程度。高祖常说，薛道衡写文章符合我的意思，但告诫他不要迂腐怪诞。后来高祖称赞他能胜任职务，对杨素、牛弘说，薛道衡老了，操劳辛苦，应该让他朱门陈列仪仗。于是进位上开府，赐物百段。薛道衡以无功推辞，高祖说，你长期在朝廷效力，国家大事都由你宣布推行，难道不是你的功劳吗？薛道衡长期担任机要之职，才名更加显著。太子、诸王争相与他交往，高炯、杨素相来推重他，声名显赫，一时无人能比。仁寿年间，杨素专掌朝政，薛道衡既然与杨素交好，皇上不想让薛道衡长久知道机密，于是让他出京检校襄州总管。薛道衡长期受驱使，一旦离别不胜悲伤眷恋，说话时哽咽。高祖凄然变色说，你已到晚年，侍奉确实辛劳，朕想让你休养，同时安抚百姓，如今你离去，朕如同断了一臂。于是赏赐物品300段、九环金带以及10幅1套、马10匹，安慰勉励后送他走。他在任上清廉简约，官吏百姓怀念他的恩惠。炀帝即位，转任藩州刺史。一年多后，上表请求退休。炀帝对内史侍郎于世基说，薛道衡将要到来，应当以秘书监的职位待他。薛道衡到后，进献高祖文皇帝颂，其文辞说，太史太素在造化之初一片荒茫，天皇地皇在文字之外渺远难知，其道断绝，其迹遥远，言语不能到达，耳目不能追及。至于住洞穴、登鸟巢，像鹌鹑那样居住，像雏鸟那样饮水，与羽族无异，贵于毛群之中，又有什么可贵于人灵？有什么用处于心识？伏羲、轩辕已降，直到唐尧、虞舜，效法天象而施行法度，观察人文而教化天下，然后帝王的之位可崇，圣哲之道为尊。夏后殷周之国，禹、汤、文、武之君，功绩记住声名，声名流传于雅颂。然而三武之势已有衰替，干戈之中亦存惭愧。秦据润卫，以行名为正本。汉执灵图，杂霸道而为业。曹魏兴起而三方对峙，司马氏衰微而四海混乱。九州疆域成为金泥的巢穴，五都移民遭受战马的践踏。虽有北魏奠定松、洛、北周占据崤、韩，未能止住沧海的横流，怎能熄灭昆山的烈火？协和千年的旦暮，担当万世的一朝，这大概就在大隋吧。高祖文皇帝诞生时，赤光照亮居室，韬光养晦时，紫气升腾天空。他生有龙颜日角的奇特相貌，玉里朱横的异象，这些都记载在图谶中，显现在仪表上。帝系源远流长，神机崇高俊伟，如同兵，其之地累积德性，不同于风配的突然兴起。他谦逊地接受历次考验，担任纳言和兵门之职，位居六卿之长，声望高于百官，如同虞舜担任太尉，夏禹担任司空。苍天历数将近，天下动荡不安，玉弩惊动天空，金芒照耀原野，奸雄制造祸乱，占据河朔而连接海带，狡猾的恶徒放纵邪恶，堵塞白马津而扼守成皋。雍蜀违抗命令，依仗同僚之险。云黄背信弃义，勾结金陵的贼寇。三川已经震动，九鼎将要飞走。高祖如龙腾跃，如凤飞翔，涉足元首，应验赤符符，接受悬壶路，任命百战百胜的将领，发动九天九地的军队，平定共工而消灭蚩尤，剪除亚羽而诛杀凿齿。不需烦劳28疆，不假借52次征伐，没有过多少时间，妖逆全部被消灭，扫除宇宙中的雾霾，将百姓从涂炭中拯救出来。天助倾倒而重新扶正， 的围断举而重新连接。远方国家叩头归顺，识别牛马向内而来。乐师福地惧怕忠实之声改变。万民因此乐于推戴，三陵因此改补。祭坛已备，仍弘扬武让之心。意照民众难以违抗，才顺从四海的请求。光临帝位，在郊丘举行礼仪，五六代月而招降天神，陈列四规而祭祀上帝，天地交泰，万物亨通。参考前王的令典，改换徽号，顺应百姓的归附，迁移创建都邑。天文上对应朱雀，地理下占据黑龙，端正位置，辨别方向，测量日月之影，内宫外坐，取法于星辰。在位阙悬挂正教，在明堂朝见诸侯，除旧不新，移风易俗。天阶之外，地脉之远，勋显极为猖獗，由来已久，横行十万，樊哙因此失言，提步五千，李陵因此陷没。北周北齐两朝强盛，竞相结好匈奴，在漠北聘取敌后，不足以平息其侵扰，亲近山东的珍藏不能制止其贪暴。炎陵开启帝座，圣皇统治天下，在帷幄中运筹天策，在沙烁波撒神威，柳氏詹求的首领都成为臣仆，汉海戴陵之地全部成为池苑。三吴百越九江五湖地域南北分割，天阁内外谈论黄旗子盖之气，依仗龙盘虎踞之险，常有见伟的君主妄自窃取帝王之号。历经五代，年移三百，黄旗降下，永怀大道，怜悯那些黎民贤才，独独成为非人。当今皇上在堂弟有力建树，在代帝明哲居位，凭借地位根基，上天赋予神武，接受祭肉出征，一举平定。于是八荒无外，九富大同，四海为家，万里为宅。于是放牛散马，停止武备，修明文教。自华夏离乱，积年累代，人人制造战争器具，家家洗染交薄虚伪之风，圣人的遗训不存，先王的旧典尽失。于是命令至宗勘定五礼，敕令太子改正六乐，玉帛尊祖的礼仪结文完备，金石袍革的演奏雅俗开始区分。而流星正术垂神听览，早上朝晚退朝，废寝忘食，忧虑百姓未安，害怕一物失所。行先王之道，夜思怠旦，革除百王之弊，朝不及夕。见到一件善事，喜悦显现在面容，听到一件过失，叹息深重，如同自己。伯父轻徭，务农种谷，苍林有鸿福的脊梁，黎民无阻碍饥饿的忧虑。天性宏大慈悲，圣心恻隐，恩泽施加禽兽，胎卵因此保全，仁德沾盖草木，牛羊因此不践踏。至于宪章重典，行明大辟，深明法律而曲意私情，决断于顷刻之间，所以能使伦常有序，上下齐肃，左右断绝谄谀之路，近身无势力之门。小心翼翼，敬视天地，终日前前，警戒谨慎于极端，用德化陶冶黎民，使风俗达到太康，恭亲百官，远近悦目，都认为天平地成是千载的佳慧，登峰降禅是百王的盛典，应当用金泥玉简，在界丘行礼，飞升腾时，常为称首。天子为而不恃，成而不居，千指深邃，坚决推辞不许可。而虽修勿修，上德不德，更在待月结成，训谢过失。方知六十四卦，谦逊之道为尊，七十二君，告成之意为小，微微荡荡，无以称颂。而深成至德，感通于天地，和气熏风，充满宇宙。天地降福，百灵献瑞，日月星象，风云草树之祥，山川玉石，灵界羽毛之瑞，年见月章，不可胜计。至于震古所未有，图籍所不载，目所不见，耳所未闻。古语称圣人作，万物睹，神灵资，百宝用，这就是笑靥。不久由心孤舍，托喜之志已深，铸鼎金山，升天之驾岁远。凡在黎民贤才，都是帝臣，追慕如父母，哀痛禅宫见，涂山幽深险峻，不再有玉帛之礼，长陵寂寞，只见衣冠之游。至于降金飙怒，飞鸣地路，开运沃图，创业垂统，是圣德。拨乱反正，济国宁人，陆河八洪，同文共轨，是神功。选酒逃袍， 云何孤竹，祭祀上帝，尊极配天，是大孝。停止战争，正理财乐，那民受欲，驱俗扶灵，是治政。张四维而临万羽，谋三皇而并五帝，岂止资诸州、汉、蒙、魔、魏、晋而已。虽五行之舞，美臣于清庙，九德之歌，不绝于乐府，而玄公唱洽，不局限于行器，意业远大，起近于渔阳。臣亲生多幸，命遇星运，在子辰驱势，在丹壁驱驰，一辞天阙，忽然隔绝鼎湖，空有攀龙之心，徒怀入矣之意。希望通过笔墨，感惜赞述。昔日阴海之鸟，不增加于大地，契合之事，非增益于洪流，尽其所存之心，望其所及之力，折圆此意，不觉斐然。于是作颂曰：悠远的上古，遥远的末世，四海九州，万王千帝。三代之后，其道更加衰替，到了晋朝，不胜其弊。戎狄侵扰华夏，群凶放纵邪恶，窃取名号，有十余国。依仗威势逞暴，背礼乱德，五岳尘埃飞扬，三相雾霭遮蔽。玄金开启历数，发迹幽方，并吞寇尾，独善雄强。载祀二百，比肩前王，江湖上祖，区域未康。据吴敏月，和硕未四，九州分裂，三方鼎立，狡诈不息，干戈尽起，东夏虽平，乱离困苦。五运和七，千年开端，赫赫高祖，人灵所赞。圣德迥生，神谋独断，惩恶扬善，平定凶难。宗伯传仪，太史择日，孤竹之管，云何之色。斩礼上悬，飞烟太一，规避朝会，山川忘记。战策星象，一见邦基，下平赤壤，上合紫薇。在渠师布政，在相位选法，地宅天府，固本重威。凶河瀚海，龙荒狼望，部落强梁，时常侵犯廷帐。皇威远射，帝德远畅，叩头归城，称臣内相。吴越疆域，斗牛星象，基有年代，自称君长。大风未收，长鲸漏网，受越天人，豁然倾荡。代日代斗，太平太蒙，礼教周遍，书轨大同。恢复禹的足迹，成就舜的功业，礼以安上，乐以遗风。忧劳重事，金玉百姓，三面结网，万方引咎。纳民鬼物，驱食人兽，神化龙平，生灵繁树安康。潜心供给，奉天示地，和气横流，祥瑞皆至。坛场忘性，云亭虚位，推让不居，圣道更纯。奇迹积文，灯发四圣，道类汉光，传承保命。知来藏往，悬览幽静，顶业灵长，宏基隆盛。空同问道，焚射深远，欲辨远视，成云上仙。哀痛遍及天下，伤感直达苍穹，留则万代，用交百年。上享瑞途，永为圣泽，道洽悠险，人瞻动直。遥相不沉，乾坤江西，微臣作颂，用身无尽。皇帝看了很不高兴，回头对苏威说，道恒赞美先朝，这是于早的意思。于是受任司隶大夫，将要治罪。道恒没有醒悟，司隶刺史房彦谦一向与他友好，知道必将遭祸，劝他杜绝宾客，低声下气，但道恒不能采用。适逢商议新法令，很久不能决断。道恒对朝士说，假使高炯不死，新令决断应当早已施行。有人上奏，皇帝发怒说，你想起高炯吗？交给执法者审问他。道恒自认为不是大过错，催促县司早日判决。到上奏之日，希望皇帝赦免他，命令家人准备膳食，以准备宾客来探望。到上奏时，皇帝命令他自尽。道恒非常意外，未能自杀。县司再次上奏，将他勒死，妻子儿女流徙且没，时年七十岁。天下人认为他冤枉，有文集七十卷，流行于世。他有五个儿子，薛收最知名，过继给族父薛如。薛如清正孤介，不交往世俗，涉猎经史，有才思，虽不作大文章，所有诗咏辞至清远。开皇年间，任侍御史、扬州总管、司功参军，常以方正自处，府僚多认为他不便。任满后，转任青阳令， 襄城郡院，死于任所。所经之处都有惠证。与薛道恒特别有爱，薛收刚出生就过继给薛如为后，在薛如宅中抚养。到长大几乎不认识亲生父母。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向薛如借刀割指甲。薛如认为胡仲操不是雅士，最终没有给他。他不肯忘交，轻戒独行，都是此类。道恒兄长的儿子薛迈官至选部郎，堂弟道时官至礼部侍郎、离时太守，都知名于世。侄子德英有俊才，起家任由其位。辅佐魏旦修、魏史、史成升任著作左郎。道越王杨栋在东都称制，王世充建号，军书与檄都出自他手。王世充被平定后因罪被诛，所有文笔多流行于当时。史臣曰，这几个人在齐末都以辞藻著称，历经周隋都被推重。李称为一代俊伟，薛则是当时的令望，卧灵蛇而巨兆，逞一足而并屈，文雅纵横，今生欲振。静言评论，卢思道居二人之上。李薛系亲托子，思道官途寥落，虽穷通有命，亦或是不护细行所致。